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很高兴又按时的在空中神学院里和您一起学习，愿神自己带领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今天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是第三课，在前面两课呢，卫斯理老师介绍了为主殉道的主教波吕甲，告诉我们历代人物美好的见证还有殉道事。而上一课呢，提到了父母双亡的沙漠中圣徒圣安东尼，告诉我们他蒙召的经历、单独隐修以及他苦修的方式。今天老师要介绍从浪子到主教的奥古斯丁。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亲爱的朋友，请想想浪子是个怎么样的人，而有主教身份的人又具备了怎么样的品格。一个人从浪子到主教，这件中转变的经历，你想知道吗？今天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第三课，我们听卫斯理老师介绍从浪子到主教的奥古斯丁。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你能继续收听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这门课，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三课，奥古斯丁从浪子到主教。第三课，奥古斯丁从浪子到主教。在前面第二课介绍圣安东尼的时候，我们提到圣安东尼的故事对于后来奥古斯丁的悔改有很大的影响。圣安东尼是在第四世纪公元356年去世的，而奥古斯丁是在公元354年出生的，所以从年代来看两个人是非常的接近，但是他们两位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两位都是出生在现在的非洲北部，但是圣安东尼是在亚历山大城，而奥古斯丁是在迦太基城的附近。亚历山大城当时在罗马帝国来看是属于比较靠东方的一个城市，而迦太基则是比较靠西方的一个城市。这两个地区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东方使用的是希腊文， 西方使用的是拉丁文，所以在我们初代教会就有所谓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这两个名词产生，也就是在罗马帝国东部的使用希腊文那些教会的领袖叫做希腊教父，出生在罗马帝国西部主要使用拉丁文的那些教会领袖就称为拉丁教父。那今天介绍的奥古斯丁当然是属于一位很重要的拉丁教父。那么这两位历史人物他们小时候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提到圣安东尼，他出生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而他从小也就很敬虔，阅读圣经，也随着父母去教会。但是奥古斯丁不一样，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父亲并不是，所以奥古斯丁小时候啊是比较一个顽皮的小孩，对于属灵的事情并不是很关心的。另外这两位历史人物在他们后来都是很看重所谓的修道，但是他们的修道方式也很大不同。圣安东尼比较追求的是个人的修道，所以我们称为隐修士，就是他隐居来修道。而奥古斯丁的修道呢，他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修道，是共同的生活啊，就是形成后来的这种一些修会、一些修道院的方式，并不很强调单独的隐修，所以这些都是这两位历史人物一些基本上的差别。那我们今天就特别介绍这位教会历史非常重要的人物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刚才提到他出生在非洲北部，就是现在的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的境内，靠近一个大城迦太基。迦太基在初代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这里的教会也非常的发达，也出过很多重要的教会人物。但是奥古斯丁的家庭，他的父亲啊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小基层的一个小官员，所以家庭并不是非常的富裕，而且他的父亲也不是基督徒，所以并不鼓励奥古斯丁在信仰上的追求。倒是他有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也一生都为着这个儿子奥古斯丁的得救来祷告。他的父亲大约在奥古斯丁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么奥古斯丁他就前往大城迦太基去上学，他非常的聪明，所以他在迦太基学习当时所谓的雄辩术，就是一种修辞、一种口才的锻炼，让他可以辩才无碍，可以在这个学术上有很好的基础，所谓的雄辩术。奥古斯丁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的出色，非常的杰出。但是在他学习学术的同时，他在情欲上却是非常的无法自拔。他在他的自传里面承认他在这时候他受不了这个引诱，他就跟一个女子同居， 并没有结婚，而且也有了一个私生的儿子，这时候他才17岁。那么在迦太基这些时候，他也很追求一种真理，所以他误认为在当时有一个异教叫摩尼教，他误认为在摩尼教里面是有真理的，所以他有很长的时间他又在摩尼教里面追求。当然后来他发现摩尼教里面并没有真理，他非常的失望。在迦太基他的教育结束以后，他也留在迦太基当老师，就是以雄辩术来教学生。但是这样过了几年以后，他觉得在迦太基前途并不看好，于是他就决心要前往当时最大的城市，就是罗马，就罗马帝国的首都去发展。他的母亲非常担心他到了罗马以后会更加的堕落，就苦苦的哀求他不要离开，但是他骗了他的母亲，用欺骗的方法就到罗马去了，使得他的母亲非常的伤心。到了罗马以后啊，当然他仍然是带着他的同居的这一个女伴以及他私生的儿子一起到罗马去。在罗马这一个当时非常繁荣的城市，也是很多的学者一度呢也让他觉得在罗马的生活是非常的有趣，也是非常的让他很满足的。但是后来他发现罗马的这个做教育的工作并不很容易，所以他就后来迁到另外一个城市叫米兰，到米兰去当老师。而他的悔改就发生在米兰这个地方，而奥古斯丁的悔改是教会历史上一件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来介绍。像他这样一个非常自大却也非常堕落的一个年轻人，他怎么会悔改，怎么会接受了基督呢？这个说起来有好几个因素，有好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他在米兰，他遇见了米兰的主教，名叫安波罗修，他非常钦佩这个主教。而他钦佩这个主教开始并不是因为这个主教讲的道让他感动，而是他觉得这个主教在口才上可以说比他还要高明，他是以专业的这个角度来欣赏，他觉得自己已经是雄辩术的一个高明人士，没想到这位主教口才比他更好，雄辩术的运用比他更为成熟，所以他是基于这种专业的角度，他觉得这个主教很值得佩服，于是很乐意跟这位安波罗修主教亲近。那么因为亲近的关系，因为常常听他讲道，当然这个主教除了口才好，他的信息也非常的让他感动，所以慢慢慢慢他心中开始有了改变，慢慢他觉得说过去的摩尼教以及后来他所追求的希腊的哲学都不能满足他的心，而这位主教所讲的信息也就是基督教的道理，圣经的道理，的确让他觉得很需要。 这可以说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影响的事情呢，就是有一次啊，有一个主内的长辈跟他讲了一件事情。这位主内的长辈啊，告诉他，当时罗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原来也是信奉异教的，反对基督教的，那么后来啊，也悔改，成为基督徒。那这一个学者啊，曾经把很多著名的书籍翻译成拉丁文，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很推崇他，他的很多学生也在罗马的政府里面，甚至做到很多元老，所以元老院里面的元老们，所以是一个桃李啊满天下，很被人尊敬的一个老师。这样的人，他竟然也离弃了原来的异教，而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这一点也让奥古斯丁觉得非常的惊奇。那么这位主内长辈告诉奥古斯丁说，这个罗马学者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太敢公开自己的这个转变，他只是说他愿意成为基督徒。那这一位主内的长辈就说，你愿意成为基督徒，你要有证明，你要有行动让人家看见，就是说你要到教会去，你要来做礼拜。那么这位罗马学者开始一再的推辞也考虑再三，最后有一天他终于很坚定的说，好，我跟你去做礼拜，表明我的决心。于是这就进了一步，他公开的去做礼拜。接着下来呢，就是要受洗。那么当时受洗啊，也要公开向大众宣布，向大众宣布这个决定。那么为了一些有名的人，当时的教会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不要公开，而是比较暗地里面来公布来进行。但是这位罗马的学者啊，他说他要公开，他不怕被过去的朋友讥笑他不愿意，他不怕自己的过去的成就会被别人质疑，他认为做基督徒是最光荣的事情，他要公开的宣布。好，这位主内长辈把这一个学者的受洗这些事情告诉了奥古斯丁，那么让奥古斯丁心里有很大的感想。第三个步骤啊，我想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圣安东尼对他的影响。当然我们一开始说了，圣安东尼去世的时候他才2岁，当然并没有见过，当面见到圣安东尼，那怎么会对他的悔改有很大的影响呢？那是有一次他的朋友，就是奥古斯丁的朋友告诉他有关于圣安东尼的故事，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那些他的隐修，他的跟魔鬼的这个搏斗他帮人医病赶鬼，他能够预知很多的事情，他有很明显的很多灵恩的能力等等，这些奥古斯丁过去都不知道。当他听说以后，他非常惊奇，他想圣安东尼几乎就是跟他同时代的人，没想到跟他同时代的人就仍然有这么奇特的这些表现，而且他也才知道就在米兰的附近也有很多人去修道去隐修所以他才发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在名利中打滚，在情欲中挣扎，有很多人他们已经走出了一个圣洁的路，一个信心的路，所以这个给他很大的 也是一个很大的感动啊，他觉得过去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于是可以说这些一步一步啊，都是带领他最后第四步，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有一天他就心里觉得非常的难受啊，他觉得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呼求要发出来。这就是在公元386年的夏天。那么这一天他实在觉得心里这个需求非常的大，于是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就在米兰他们的住家的花园里面啊，在那边讨论。那讨论到一半，他就跟这个朋友啊暂时分手，他希望独处一个人来面对他心里面的这种呼求。他就在花园里面的一个角落啊坐下来，据他自己说，他坐在那边非常的不安，他的手他的脚都不断的一直在动啊，就是坐立不安。他觉得心里面有很大的需要。这时候他就听到了附近传来好像小孩子的声音啊，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听不清楚，就是有个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诶，这些声音重复的出现，他就想起来他刚才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正在读圣经，正在读圣经，读完他就放在那边。所以既然听到这样的声音叫他拿起来读，于是他就回到刚才和他朋友分手的那个地方，他的圣经还放在那边。于是他再度的打开圣经，他发现这时候因为有一些风吹动，圣经已经翻到一个新的一个段落。这个地方呢就是罗马书，圣经的罗马书13章13节14节是这样说的，这是保罗的书信。保罗写着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两节经文呢就深深的打动了奥古斯丁，虽然过去可能也读过，但是不像这个时候，这两节经文就好像直接对他说话。他就发现他过去这30多年的时间，他都是在为肉体安排，他都是在放纵私欲。所以他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觉得他的心就归向了主耶稣啊，他就祷告，他就用这句经文就开启了他悔改的道路。于是他很兴奋啊，当然中间经过一段的祷告啊，他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说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就因为这样一个经历，在米兰的花园里面这样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奥古斯丁就成为基督徒。当然除了他自己以外，最高兴的人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后来啊也跟着他来到米兰，因为他母亲实在很关心这个儿子的得救，所以就也跟到米兰这个地方来。那么过去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但是眼看着奥古斯丁不断的在情欲中堕落。那曾经他答应他母亲跟他那个没有结婚的女伴分手，而且答应他的母亲要娶另外一个啊，他母亲所介绍的一个啊姐妹，但是啊他后来啊又去跟另外一个女人 同居，所以他总是在这样的情欲中在那边啊堕落，所以他母亲很难过。曾经有一次啊，跟一个族内的长辈啊说怎么办呢，这个儿子的得救怎么办呢，那个族内的长辈啊安慰他说啊，你用这么多的祷告所托住的孩子不会永远的失落，你用这么多祷告所托住的孩子不会永远的失落。这位主内长辈真是很有安慰很有智慧的话。所以到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啊，知道了奥古斯丁终于成为基督徒啊，终于接受了这救恩，非常的高兴。后来他们也后来这个第二年奥古斯丁就受洗啊，然后他也愿意回到家乡，就是迦太基附近的他那个老家去啊生活，要离开罗马米兰这些大城市。那么他母亲也跟他一起回去啊，但是没想到当他们走到半路的时候，这位近前的母亲呢就生病啊，过了几天就在路途中病逝了。那么他病逝之前非常的满足啊，他告诉奥古斯丁，他之所以啊这个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奥古斯丁的得救，既然今天奥古斯丁已经得救了，他在这个人间就没有什么遗憾啊，安然的去见主的面。他母亲去世时候是56岁，真是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母亲才有啊这么样重要的这个成为基督徒成为教会重要人物的儿子。好，那么奥古斯丁他回到家乡以后啊，他原来只是希望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啊非常平常的一个基督徒啊，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想到啊，他有一次到迦太基，也是他家乡附近的一个叫西坡的一个小城，到那边去啊，时候啊，因为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西坡教会的信徒啊，一听说奥古斯丁来了，就去找他，而且呢，几乎是强迫似的啊，要他留在西坡，要他帮助他们的主教。因为他们主教已经非常的年老，他们希望奥古斯丁就留在西坡教会来服侍。那奥古斯丁后来也有一点半被强迫似的就留下来了。留下来过了几年，西坡的主教病逝了啊，就由他接任西坡的主教。后来有35年的时间，一直到他离开世界，奥古斯丁一直都担任西坡的主教。西坡虽然不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因为有奥古斯丁这样杰出的主教啊，也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著名起来。奥古斯丁他一方面负起主教的牧养的责任，一方面他也要发扬这种修道的一个传统啊，就是灵修的传统。所以他也在西坡成立了一个修道会，就是叫做奥古斯丁修会。这个修会啊，以后一直持续下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也是非常重要的修会。到将来我们会看到所谓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他仍然是属于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啊。那么这个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那么除了牧养，除了修道，奥古斯丁在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对付当时兴起的一些异端，对教会正统的教义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他曾经 在其中追求过的啊，像摩尼教这样的异教啊，那么他在摩尼教当时在西坡也有发展势力，那么透过公开的辩论，奥古斯丁打败了这个摩尼教的这个老师啊，使他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另外有两个很重要的异端，一个叫做多纳图主义。什么叫多纳图主义？就是在四世纪开始时候，我们在第一课里面也提到啊，教会遭到很大的逼迫，当时罗马皇帝啊逼迫教会，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很多的主教，很多的这个教牧，通通就否认了他们的信仰，所谓辩解啊。那么后来迫害过去以后啊，教会就要接纳他们这些一度辩解的基督徒，那这时候就有一派的人以这个多纳图为领袖的，他们认为这些辩解的人不配再回到基督的教会啊，所以这个叫多纳图主义。那他们呢认为，如哪一个教会如果接纳这些曾经辩解的信徒，他们就跟他划清界限，所以后来慢慢就造成了当时教会很大的分裂，多纳图主义造成教会很大的分裂。奥古斯丁的看法是认为说，在地上没有完全的教会，有些辩解啊，这是难免的，就像稻子里面一定也有一些败子啊。那么在世界上没有绝对圣洁完全的教会啊，有这些事情他们愿意回来，教会就应该接纳。教会更重要的是爱，是接纳，教会不应该分裂，应该合一。所以这是奥古斯丁对于教会的看法，也就是来对付当时很严重的分裂多纳图主义。另外有一个叫做柏拉修主义，也是当时的异端。柏拉修是一个来自英国的一个基督徒，这个异端是高举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可以为善啊，也就是认为人还是有自己救自己的能力，而不像奥古斯丁认为这个罪像原罪啊，就是原罪啊，人呢是完全的没有能力，因为人的完全没有能力，所以才需要救恩。而柏拉修主义啊，就有一点藐视了救恩啊，认为人可以靠自己的啊，人可以靠自己得救的，所以这是很严重的异端。那么把奥古斯丁就大力的来啊写书来啊批判这样的异端。那么奥古斯丁在这几十年时间里面留下很多很多重要的著作啊，这成为基督教会历史的宝贵的遗产了。那其中呢最有名的他的著作里面有两部，一部就是他的自传啊，叫忏悔录，有人说这是西方第一本人物的自传啊，就是忏悔录。这是在他得救以后大概十年的时间，也就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所写的啊，一共分为十三卷，从第一卷到第九卷是说他自己啊个人的经历，从小啊到大，到他信主啊，到他悔改这样的经历，一共有九卷。最后的四卷呢这是他的一些神学的思想啊，像他对这个时间啊，对这个创造啊，对创世纪啊这些的一些看法。这部书因为他的文笔非常的优美，而且非常真诚啊，他不怕把自己的家丑外扬，他是非常真诚的面对着上帝啊，所以叫做忏悔录。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方式后来影响到 西方后来很多很多的类似的著作啊，这是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也成为世界名著了。我们常常听到人引用这本书，一开始里面第一段里面就有一句话，奥古斯丁说，你为自己创造我们，这个你指上帝，你为自己创造我们，所以我们的心不得安息，除非安息于你，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为上帝创造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上帝，回到上帝那里才能够安息。那么奥古斯丁的一生就是在年轻时候啊，没有安息，到处的心在流浪啊，终于安息到上帝的面前。那么第二本书呢，就所谓的《上帝之城》，这是因为在公元410年的时候啊，外族攻下了罗马城，引起了很大的震撼。那么这本《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又提出他的两城论，两城的理论。他说啊，这个一个城处于人间的啊，人世间的城呢，是叫地上的城，一个是爱上帝的所啊创造的是天城，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当然这两个城有很大的差别，它到了，但是到了最后，这个两个城呢都要结束啊。那么信主的人得永生，不信主的人就要受到永远的刑罚，而这个天城跟地城都要结束了。这个两城论可以说就是一个对历史的看法，认为罗马再强大的政权都要结束，蛮族也要结束，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上帝是真正掌权，人类的历史从头到最后是上帝在掌控，这样的一个对历史的看法啊，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位生活活在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奥古斯丁在公元430年去世。当然去世时候他自己所住的这个西坡城也正遭受到外族进攻包围，他当然这时候不是说罗马城了，他自己的城也在外族的包围之中，但是他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是在信心中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这么多的著作，也奠定了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正统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称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啊。那不管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都非常的看重他，非常的推崇他啊，在历史上影响非常的大。那么他那样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爱啊，以及他对历史这样坚定的认识，也可以说都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不忧不惧的啊去生活。我想这是我们认识奥古斯丁啊对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好，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 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